谢谢三前弟兄，我们把时间交给康乃昌牧师。
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进入我们最后一堂了哈。我们再想一下我们讲的爱的真谛里面，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那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爱并不是舒舒服服快快乐乐的，很多时候是需要忍耐的，而且要长期的。但是忍耐，石头也可以忍耐，那么石头你打他骂他他也不回嘴，石头没有办法恩慈。我们是人，不只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们是有恩慈对人的啊，恩慈也不一定就是懦弱，不一定就是那么温顺，就是对人是好的，包括让他受到管教。那么爱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就是当我们有上帝给我们的爱，我们知道被上帝爱的时候，我们看到别人得到的爱和恩赐好像更多的时候，我们不会嫉妒，我们看到我们比别人多的时候也不会骄傲，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这位神充满了智慧，充满了良善，通通在十字架上让你知道。所以我不嫉妒，我不弃上帝这样的安排，因为他爱我，他这么爱我，他这么有能力，他做的都是好的。那么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恶啊，这我们也都想到，这个是我跟我们生活非常有关系的。虽然有的不好解释，不轻易发怒我就觉得不好解释，不做害羞的事也不好解释，但是就总的来讲，总是叫我们生活是一个正面的一个态度啊。不求自己的益处，不寻求自我，不计算恶，都不是跟我自己直接一定要有关系的，就是我的心里是一种良善的，没有那苦毒的东西存在那边。不求自己的益处，也不是傻瓜，因为上帝为我们求的是更美好的。我们也讲到说，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那么不是好好先生，我们非常强调真理的，对真理的认识啊。那今天最后这里我要讲的是13章的11节12节，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模糊不清原文是猜谜，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如今我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要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那么他在讲爱，爱永不止息，他怎么突然蹦出一句跟这个没什么关系的话，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本来就是在讲一个很难懂很深的爱的这个内涵，然后为什么讲到做孩子的时候像小孩子，现在长大了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觉得是有关系的啊。圣经里面讲到小孩子有正面也有负面的，正面就像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负面的这里就是一个负面的啊。也有地方讲到说我们不要像小孩子一样容易被骗啊。那么要像小孩子一样谦卑，承认自己什么都不会做，这神喜悦。但是呢，我们不成熟，这个神并不喜悦。我们要把孩子的事丢弃，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孩子的特点就是非常可爱啊，小孩子真可爱，越小越可爱。但是小孩子没有爱，他可爱而没有爱。也许神就把所有的幼小的东西，小鸡啊，小猫啊，小狗啊，都照的小 baby 啊，都照的那么可爱，就是让他能够比较容易活下去。但是他要活下去，他要顾到他自己。小孩子不懂什么礼貌，不懂什么忍耐，不懂什么体贴，他只知道他要得到的东西他就要得到，他不舒服他就要叫，他就要哭。六点钟了，我饿了，他不会想到哎呦爸妈还在睡觉，我再忍耐一下吧，忍耐半小时。他不会，他饿了他就要哭了。他尿布脏了，他不会想到说啊，现在正在聚会，爸妈正在听到， 等聚会完了我再哭吧。他不会，一分钟都不能等，他不舒服他就要哭，就要叫。他不会体贴别人，他的心里没有这个能力去体贴别人。就是小孩子很可爱，但是他没有爱去爱人，他不能忍耐，他不能很久忍耐，他不能够的，他只能想到他自己，他要求的就只有他自己的事。我们长大了就不要再像小孩子一样，就是我们能够忍，能够等，能够舍己，而很矛盾的就在这里面，我们就越来越成熟长大了。那么另外呢，在十二节讲到说我们现在对着镜子观看，这也有点奇怪的，在讲爱的时候跟看镜子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他最后还是在讲性望爱，最大的是爱，显然就是他还在讲爱。那看镜子跟爱有什么关系？我想我们通常看这个经文解释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啊，很多事情不知道神为什么这样带领，不清楚，看不懂，有个模糊的概念，但不清楚。神怎么会让这个地震发生在这个地方，死的人是这些比较好的人呢？为什么？我们不懂。那么我们看到上帝的带领很模糊不清，那么到时候就要面对面了。当主再来了以后，再来的时候就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神为什么要这样带领。我想这样的解释是对的，不过我们也可以跟爱连在一起来解释，就是当我们缺少上帝的爱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看任何事情都看得不够清楚。当我们有上帝的爱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看什么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那个，而且那个清楚不是消极负面的，清楚是很正面积极的。就你有爱的时候，你待人处事，对自己，不管遭遇是什么，都比较恰当，就比较理想一点。这是经文给我们的啊，经文让我们能够就是对爱有一些很概括性的了解啊。那下面呢，我们就继续看约瑟的事情啊。就是约瑟是他家最好的一个小孩，很被爸爸雅各宠爱，也受到哥哥们的嫉妒，因为他们的妈妈不是同一个妈妈。那么后来哥哥们就把他卖掉了，本来要杀掉他的，后来把他卖掉了，就没有想到神与约瑟同在，约瑟与神同在，以至于约瑟虽然遭遇的不好，但是我们说了很多他的遭遇反映出我们在讲的爱的一些状况，有的时候也反映出别人的有爱的状况。那么约瑟做了宰相，后来做了宰相在埃及啊，飞黄腾达。但是我们说有个疑点，他飞黄腾达为什么不回去看他那么想念的爸爸啊？我们说这可能他想错了啊。那么但是神就让他飞黄腾达，而且让他的哥哥真的来买粮食的时候认不出他来，向他下拜啊，因为他是贵为宰相了。那么约瑟很愤怒，约瑟也很关心，很愤怒他勾起了他以前的这个哥哥对他不好的地方。那么但是呢也很关心，就他想知道家里的状况，尤其他原来想到说我忘记了神使我忘记了，但是他还是很难忘记他的父亲，很难忘记他的弟弟。那么他就想计策，希望能把他弟弟带来，结果就真的他弟弟后来终于来到了埃及，他们也见面了，他们吃喝一起很快乐。然后创世纪44章第一节，约瑟就吩咐家宰说，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口袋啊，然后把我的银杯呢放在那个最小的便雅悯的少年人的那个袋子里面。那么家宰看起来也是个聪明人，但是这也莫名其妙，不知道主人要做什么。然后约瑟就说追他们去，然后追上了就说，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你们为什么把我主人的酒杯拿走了。他们没有做这个事情啊，他说我们怎么会做这种事，说老实话我们吓都吓死了，被你们主人吓都吓死了，他那么善变，我们赶快要逃离这个地方了，我们哪里敢拿呢？以前我们得到的银子你们给我们的，我们还不是就带回来给你们吗？怎么还会拿那个银杯呢？ 于是他的哥哥们就说了一个狠话了，44章第9节，你现在就搜吧，搜出来是谁，谁就叫他死，我们通通做你的奴隶，做你主人的奴隶。家宰说，不，搜出来那个人他就做奴隶，其他人都没事。那么家宰他们也很会吊胃口啊，他们就搜，最后一个搜便雅悯。其实这样的话，搜到倒数第二个的时候，应该就大家都很紧张了，因为最大的可能嫌疑就在便雅悯袋子里。那当然他们更有把握的一件事就是便雅悯袋子里也没有，因为他们没有偷嘛，没有拿嘛，这真是好奇怪哦！他们当年那么贪财的，现在钱回到他们袋子里，他们一点不高兴，他们向来说谎的，可是从他们来买东西开始就每件事都讲真实的话，说实话反而都非常倒霉。各位，我们持守正直不一定有好报的，但是如果我们生命里真的有上帝给我们的爱，我们就一定会持守正直，因为爱不喜欢不义，只喜欢公理。尤其在这个社会，这么多人在讲到爱的时候都讲成是一种松松软软的一个态度，这不是我们基督徒所讲的。好，他们就查，最后是查到便雅悯了。这个时候他们的反应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如果查到便雅悯了，家宰说就留下来啊，别人都可以平平安安回去，他们居然没有回去。他们撕裂衣服，他们跟着便雅悯一起回城去了。就他们悲哀，他们在这个艰难的环境中，他们就怎么就产生了一种对弟兄的爱。这也是患难生忍耐的，恒久忍耐也是爱的一个部分啊。他们回去，约瑟还在那里，约瑟当然就责备他们了。好，各位，下面我们需要稍微仔细点看了，因为这个时候约瑟故事里应该是最精彩的一段出来了。这最精彩的，托尔斯泰说最精彩的一段话，这犹大说的啊，犹大说的。这现在约瑟也不知道下面要怎么做了，约瑟只能说便雅悯留下，你们其他人都走吧。那么但是他如何能够把这句话收回呢？他制造了一个很危机的局面，但他不能解决了。犹大出来了，犹大就说了一段话，16节，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这个话都非常简短，很有力啊。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我们讲过，他们被委屈的时候，第一个反应不是觉得委屈，而是我们有罪啊，我们的罪现在暴露出来了，报应来了。就我说了，人是还是有良心的，我们都有罪。犹大还想糊弄一下，我们大家都做你的奴仆。约瑟说，不行，在谁的手中搜出来就是谁的，其他人你们就回去吧。44章第18节，犹大哀敬他说，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下面他就回顾，也表现出他的心态。19节，我主曾问仆人们说，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我们对我主说，你看这时候犹大讲的都非常的恭敬啊，称约瑟都是我主我主我主。你们的父亲有兄弟没有？有父亲有兄弟没有？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他已经年老，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 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这话很动人，这话不是犹大应该说得出来的，这话不是约瑟的其他兄弟说得出来的，因为他们最恨最恨的就是偏心。但是现在他们非常体恤父亲的偏心，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我们不也是你的儿子吗？怎么犹大讲这个时候好像是一个别人，别的人家，哎呀，剩下他一个人了，他父亲很爱他，我们呢，犹大都忘记自己的身份了，他现在想到的只有务必让我的父亲能活下去，务必让我的弟弟能活下去，我弟弟能活下去，我父亲就能活下去。约瑟已经没有了，但是我们最讨厌的包括父亲，包括弟弟。各位，我说他最讨厌的是特别是犹大，因为犹大是利亚的儿子，犹大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一个很聪明的小孩，看到自己的母亲被自己的父亲虐待。圣经上是在讲，我们和合本没有翻出来，就是利亚是被雅各恨恶的。我们中文和合本没有把这个句子翻出来。雅各因为是他不喜欢利亚嘛，而岳父就把利亚给了他，而且是骗他的，让雅各对利亚非常不怀好感，对利亚生的孩子好像也没有放在心里，包括长子，包括犹大是第四个儿子了，他们应该是很不平的，愤愤不平的，也实在就是一个乱的家庭，流变乱伦的。犹大哼，无独有偶也乱伦，我们等一下会提。但是犹大在这里对他的应该是很恨恶的父亲，以及的确是很恨恶的弟弟约瑟便雅悯非常的关爱，犹大对他们有爱，这是很稀奇的。犹大怎么会对他们有爱的？犹大是应该是一个变态的愤怒的小孩或者是儿子。21节，你对仆人说，把他带来，带到我这里来，叫我亲眼看他。我们对我主说，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犹大甚至不说，童子不能离开我们的父亲，若是离开，我们的父亲必死。好，我现在就放弃我一切的权利，我只要希望你了解他和他的父亲，他们命是连在一起的，你就放了他们吧。但是你说一定要把这两个人拆散，那个你们的小弟弟一定要带来看一看，如果不看，你们不得再见我的面，也不能买到粮食了，都要饿死了。我们为什么这么晚才再来啊？因为我们一开始就回去就跟我父亲讲了你说的话。44章25节，父亲说，你们再去买一些粮食。我们说，我们不能去啊，你不让小兄弟跟我们一起去，我们不能去啊。好，我们父亲给我们的回答是什么？27节，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你仆人我父亲就是雅各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就这些话都是这其他几个儿子听不进去的。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单数，我的四个妻子给我生了12个儿子，你始终眼中只有这两个，没有我们。我父亲是这样子的，一个离开我去了，我说他必是撕碎了，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就是把雅各对约瑟的爱，他们之间的亲情都写出来。犹大都在讲这些，他在讲，不是写讲出来，这对约瑟很大的这个冲击，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冲击。就是犹大怎么会这么 体恤他的父亲，体恤他的弟弟。他们原来是要卖他的，恨他的，现在你们又把这个带去离开我，倘若他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他们命相连的。哦，以前他一定会说，我们很生气，就是我父亲眼中没有我们，他的命跟我们命没有连在一起。爱有恩慈，会替人想，会不求自己的益处。哎呀，主人啊，宰相啊，现在我们如果回去，这孩子不一起去的话，我父亲一定死啊，这让他很悲惨的。这话讲的也很沉重，也很重，也很重啊，就是提醒约瑟，提醒宰相，这我们父亲会死掉。哎，我曾经保证他一定会回去。那么宰相，我代替我弟弟好吗？容仆人就是我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让他们回去，让他们平平安回去。这里犹大所说出的话已经有点像耶稣了，代替，代替。哎呀，我恐不然的话，我怎么能见我父亲啊？我会看到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以前他们何曾有这种想法？以前他们把他的弟弟卖掉，把约瑟卖掉了，拿着血衣回去，看看这是你儿子的，最好这次再刺激我父亲一下，他死了，遗产我们都可以得到了。就是犹大这段话是非常的体贴，非常有爱心，非常不求自己的益处，非常蛮有恩慈。约瑟当然就忍不住了，承认自己是约瑟了。这一幕也很精彩，不过我们要先停下来。就整个问题，约瑟整个故事，约瑟当然有很多很精彩的地方，但是约瑟呢，不是扭转乾坤的那一个。约瑟故事的，我不能说主角，但是扭转乾坤的、改变一切的关键人物是犹大。犹大说了一番话，让约瑟尽释前怨了，所有的这个怨恨都没有了，所有遗憾都没有了，大哭相认相爱。这个故事还有很多可以讲，不过最重要的就是第44章犹大讲的这番话。犹大非常的有爱心，犹大非常的不求自己的益处，犹大非常体恤他的父亲，蛮有恩慈。各位，他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一个人？那么这我们就要提另外一件事情了。这件事情非常不好讲，非常丢脸，我这样讲也很大胆，但是我觉得应该要这样解释。就是犹大是被一个人改变了，犹大被他自己的媳妇改变了。那么在犹大和他的兄弟把约瑟卖掉以后，犹大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这中间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发生这些事的，我们不去算，但应该是被卖掉以后一段日子了。我们看创世纪38章，就约瑟被卖了以后，经过若干日子以后，犹大就离开他弟兄下去，到一个亚杜兰的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犹大在那里看到一个迦南人名叫苏雅的女儿，就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她就怀孕生了儿子，犹大给她起名叫儿，又怀孕生了儿子，给她起名叫俄南，又生了儿子，起名给她叫示拉。生示拉的时候，犹大正在嬉戏。犹大为长子尔娶妻，名叫他玛。犹大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 你看这个家庭继续的不幸啊，继续的污秽啊。犹大娶的是迦南人，虽然那个时候并没有禁令不要跟迦南人结婚，但是从亚伯拉罕已经有这样的情形了，就这个地方女人不好，犹大娶了一个迦南女人，这个是神不喜悦的事。那他生了三个孩子，第一个第二个都很不好。这个尔呢，我们不知道他犯了什么罪，但是他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这很少有这么凶的一个处置。然后在当时，甚至在旧约，在东方很多地方都有这种兄终弟及啊，就是哥哥娶了嫂嫂死掉了没有儿子，那么弟弟就要接着娶嫂嫂，生下的儿子要替哥哥家留后啊。那么这个跟嫂嫂成为夫妻，这不是乱伦，这也不是淫乱，这是那个时候的社会的一个规矩，甚至上帝后来也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好，那么犹大长子儿死了，第八节，犹大对次子俄南说：“跟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俄南知道生子不归自己，所以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免得给他哥哥留后。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这我们当然都不了解，但是如果你想到说，当时一个人最重要的是有后接续他的时候，你就知道俄南所做的是很自私的，耶和华不喜悦。哇，犹大两个儿子都不良啊，恶啊，耶和华处死了他们。你看犹大也是不是一个好父亲，没有好好管嘛。犹大也不会反省，他就以为是这个媳妇呢，他玛是非常强烈的有克夫命的，他没有想到是他自己两个儿子不好，就跟他玛说：“你去回，你回家里守寡，等我儿子示拉长大了，再叫他娶你。”然后过了许久，犹大的妻子苏雅的女儿死了，犹大得了安慰，就上到亭拿去剪羊毛。为什么我笑呢？犹大得了安慰，就是老婆死了，犹大很快就不忧愁了。甚至这句话你看啊，如果照我们中文翻译的话，是老婆死了他做先生就有安慰了，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就老婆死了省去了几句话，犹大很悲哀，等到悲哀的时期过了，犹大心里平静了啊，就到某个地方去了。但这里我们都可以看到，犹大不是一个好人，因为他从小在一个家庭长大，他的妈妈被他的爸爸恨恶，他妈妈被他爸爸欺负，被他妈妈的妹妹欺负，也被他爸爸欺负。这个让我想犹大这敏感的小孩看到这种情形是很难过的，也难怪他就不正常。两个儿子都没有养好，然后也不去替别人想，也不去想他玛是的状况，他都不去想他。他自己得了安慰，老婆死了又得了安慰呢，他就到别的地方去了，就寻找，其实是去嫖娼嫖妓了。好，各位，你是他玛，你怎么办？这个故事讲到这里，我是他玛，不管我干嘛，我不会再理这一家人了。我跟他们家的老大结婚，他是一个坏蛋，死掉了。我再跟他们家老二结婚，也是个坏蛋，也死掉了。公公一点不管我。这个守寡你守，说儿子老三要给我也不给，你们这家人，尤其这个公公对他是无情无义，他玛绝对没有任何理由 要再为他们做什么，他已经人尽义志了。各位，下面讲的就是我不能懂的，他玛为什么要做这个事，为什么要对犹大家这么好。你要知道，在旧约这个时候，在很多国家恐怕现在都是这样，一个媳妇，一个女人，最最重要的还不是烧饭啊、洗衣啊这些事情，伺候公婆还不是这些事情，甚至伺候老公也不是这些事情，最最重要就是要能够替夫家传宗接代，要生孩子，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你做妻子就是要做这件事，当然还有别的事，但是这件事最重要。那么这个时候他玛不必做任何的事，已经不可能为他们家做什么事了，更不可能传宗接代了。他的三个儿子两个都死了，另外一个公公也不给他，那就算了嘛，拉倒了嘛。哎，他玛居然做了这件事情。哎，当他听到他公公去剪羊毛的时候，他就脱了寡妇的衣裳，用帕子蒙着脸遮住他的身体，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印城门口。这是妓女的打扮，她化妆成妓女。犹大看见她以为是妓女，因为她蒙着脸。犹大就转到她那里去说，来吧，让我与你同寝。她原不知道是她的儿妇。那么他玛就说，哎，先付钱啊。哼，犹大没有付钱，他说我给你一个什么信物吧。那么那你要给我什么信物？我要的是你的印、你的袋子和你的手杖，手里的杖。印是印鉴章，袋子也是一个身份证，手里的杖是你的权杖。这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三个不能掉的东西。但犹大现在很想嫖妓，他又没有带钱，他就把钱给了，他就把这三样东西给了他，他玛就怀孕了。他玛就怀孕了，就后来犹大找不到这个女人，没有办法付钱，所以他三样信物也拿不回来了。这个事过了三个月以后，有人就告诉犹大，你儿父他玛做了妓女，而且因为行淫有了身孕。你又看到犹大的恶劣了，犹大连问都不问一声，审判都不审判一下，听到就说拉出他来把他烧了，好狠啊。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就打发人见他公公说，你看看这三个东西是谁的。这三个东西的主人就是这个孩子的爸爸，请你认一下。这个印、这个袋子、这个账是谁的？哇，圣经上也简直太简单了。犹大看到的时候什么都明白了。犹大是聪明人，聪明人看生长在一个畸形的家庭里面是更加变态。犹大也是变态，也是没有爱心，但他现在看到了这件事情，他明白一件事，就是有个女人，就是他的媳妇，不是为了他们的钱，不是为了他们任何东西，也不是因为他们对他很好，他们没有钱给他，他们也没有对他很好，他们对他很亏待，但这女人居然是对他们家这么好，她这个女人一定要替他们家传宗接代，甚至冒性命的危险，甚至冒名节不保的危险。千古以来，很多人都会觉得他玛做的是很荒唐的事。各位，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他玛绝对不是为了性的快乐要做这个事。他们以后再没有同房过，他们以前也没有，他们在这之前也没有。就是这件事情， 你要说他玛是淫妇其实不太对，因为他玛和犹大在发生性关系的时候他们通通没有配偶，他们没有配偶，只不过这是一个媳妇，但这媳对不起，这媳妇是想尽办法要替对他不好的这个人家传宗接代，也就是讲再明白一点，就是讲肉麻一点，明白一点，就是他嘛不为钱不为利不为任何东西牺牲自己的名节，甚至可能牺牲自己的生命，要替犹大家完成一件他们家最需要的，就是传宗接代。犹大看到这个时候他马上想通了，然后也马上可以说不很稀奇的，怎么会有人这么爱我。我觉得从那一天开始犹大应该就变了一个人了，他被一个非常好的女人，真是以善报恶的女人，以爱报冷酷的女人感动了。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了，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仇恨会传染，仇恨会一个一个的传下去，是邪恶会传染，会一个个的传下去，但是爱也会传染，善良也会传染。如果这个善良，如果这个爱是来自上帝的话，哇，这是万灵丹啊，碰到什么什么就改变了。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爱是不管是友情或者是夫妻或者是亲子，求之于自然都不能够实践爱，因为人是罪人。什么叫求助于自然呢？哎呀，父母爱儿女是天性，天性 nature 自然，儿女孝顺父母是天性 nature 自然，那夫妻相爱也应该是 nature 男女互相吸引嘛。那为什么出了这么多问题？因为我们是罪人了， nature 也被败坏了。父母爱儿女，这大概是所有的爱，尤其是母爱，大概是所有的爱里面最高贵最美好的了。但是即使是父母的爱，甚至包括父母的爱，也产生一个非常普遍的罪恶。我们不要讲父母爱，我们就讲母爱，自然的母爱也是有那么多的问题。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婆媳的问题，就是很多的婆婆似乎，我不敢多讲什么，但是似乎是好像是媳妇夺走了她的儿子一样，以至于好像每个人都可以体会这种很痛苦的事，婆媳的不和，而原因恐怕常常在亲子的爱，就是从这个最亲的亲人的关系，也是最高贵的母爱中间，我们看到人真是堕落的，人真是有罪的。然后说爱国也是一样，这也是一个很高贵的爱，为国捐躯，哇，这是很动人的。我都很难忘记丘吉尔在二次大战里面讲的许许多多的这个动人的话。丘吉尔他背了很多拉丁的名句，看了很多拉丁的著作，他在鼓舞士气的时候就说，引了一个古典的一个作家的话，他说人都有死，没有哪一种死比为你的，他是说祖先的坟墓和你的庙宇的神死更好。就那个时候罗马人认为 为了你的祖先的坟墓，这倒是有点我们中国人味道，这是神圣的，不要让敌人侵占。还有我们的庙宇师也是神圣的，不要让敌人侵占，为这样的事而死是最宝贵的。我们也有人死有重如泰山，有轻如鸿毛，死活都是爱国，很动人。但是我们轻易的就可以说日本的军人爱国的结果是我们中国人被他们杀得好惨呢、被他们虐待得好惨。强烈的爱国心很高贵，但是可以成为另外一个民族的噩梦。所有人间的爱，不管有多么高贵的一面，都因为罪恶进入这个世界，也有邪恶的一面了。我们需要的真是要求主帮助，神的爱激励我们，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在我里面没有良善，我们已经卖给罪了，但是上帝的爱，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会有感触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哎呦，感谢主，这个爱借着圣灵，借着教会，借着不完全甚至很多罪恶的罪人继续临到我们身上，继续在这个世界上扩展。我们有一故事传给外邦，叫世界充满神的爱。感谢主，如果不能认识十字架上神的爱，我们就不完全了。我们越认识，我们就越成熟长大，就能够看得清楚，将来是看得很清楚。现在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糊涂困惑的时候，多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们就更加的有爱，也更加清楚了。好，那么我也要再用一个也是有一点尴尬的例子，但是很恰当的例子，来说明圣经上所讲的这个爱。爱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花了一点力气讲爱不求自己的益处，原文是爱不求自己，这很不通啊。如果直译就是爱不找自己，这也很不通啊。就是爱不以自我为中心，爱不以自己的满足，自己的喜好为念。我也一再警告，就是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些经文想成说，哎呀，我们就是牺牲自己啊，我们就是不为国为民啊，为家啊，我们就是牺牲了，我们自己都算不得什么。这个并不是圣经的意思。我们甚至不是为主牺牲，为主殉道。我们做这些事，是的，我们做，是的，我们为主而活，是的，我们也是如此。但是这都不是我们信仰的基础，这是我们信仰的果子。我们信仰的基础是主为我，主为我做了何等大的事。你回到你的家乡，对你的亲人说，主为我做了何等大的事。所以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一点不是说，哎呀，我们要牺牲啊，我们要不自私啊。那有一点衍生出来意思是这样，但是那不是重点。不求自己的益处是，上帝把一切最好的给我了，我得到上帝的东西，夫复何求呢？他给我的我是如此的满足，夫复何求呢？那么不求自己的益处，而能够得到最大的益处。就用一个有点尴尬不好意思讲不好启齿的东西来讲，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四节，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那么 各位，权柄啊，这个字有意思。你有没有这个东西的所有权？你有没有这个东西的使用权？你有没有版权？我们现在很喜欢谈权这个字啊。那么当我们有些东西，讲简单一点的话，你图书馆的书对你这个学生而言，你有使用权，你没有所有权。你可以借出来看，在某种条件之下你可以看，但是你那不是你的东西，你要归还，而且你不能做某些事，譬如说我想图书馆借来的书不可以在上面画或做什么记号吧。好，如果这个权你有的不只是使用权，你也有所有权，你不只是一个房客可以使用，你也有这栋房子，拥有这栋房子，那就不太一样了。这本书你要怎么划线都可以，都可以，那是你的东西，是吗？如果这是我的书，我可以把它撕掉丢掉，丢在厕所里面撕掉，也许可以吧。这个房子是我的，我可以点火把它烧掉，恐怕不可以吧。恐怕即使是我的房子，我也不可以烧它。为什么？因为这可能会造成公共不安。我的意思是，在法律里面，一个人拥有的东西，拥有一个东西，对它可以使用，可以拥有，可以破坏，可能就有不同程度的权威了。那么我们对我们的房子有权威，但是没有权威大到我可以放火烧房子。如果对某一个东西我可以有绝对的权威，可以有最大的权威，我要怎样就怎样，那是什么呢？恐怕就是我的身体了。哎，我的身体，我要打它，我要图什么东西，这是我的嘛，我要怎样就怎样吧。不仅我的身体，我要怎样就怎样，在任何国家里面，我想我在菜场买来的东西，我要买什么就买什么吧，我要吃什么就吃什么吧。我吃这个会对我身体不健康，会胆固醇过高，我高兴啊，我喜欢吃啊。我对我的身体应该有很大的权威。在西方啊，人对自己的身体有最大的权威。即使是一个死刑犯，一个女的死刑犯，她在要被枪毙之前，如果狱卒看上了她，狱卒不可以侵犯她，不可以性侵她，你马上就死了。不，这是我的身体，人身保护状，我的身体那是我的最后一道防线，这是我的。没有，当正常的国家了，没有一个正常的国家会有法律约束你的性关系，这我要怎样就怎样。最起码最起码我可以说我不要吧，这是我的身体。保罗居然说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体，这是什么暴君啊，这是什么专制独裁啊，你怎么敢叫妻子没有权柄，妓女都有权柄，我不要你的钱可以吧，你不准碰我。我们都说过这个话，对自己的配偶说不要碰我。保罗说没有，你没有权说这个话，这个权在你的丈夫，丈夫也没有权主张自己身体在妻子。哎呀，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霸道的道理啊，这是在讲爱，这是在讲十字架道理。你讲爱讲十字架道理，先不要不必想到说什么到西方去宣教啊，然后为主殉道啊，不必想的那么高贵。在最庸俗最兽性最自然的 夫妻的性关系上面，你都要讲十字架的道理，都要讲舍己，都要讲真爱，爱不求自己的益处。性爱是最野蛮最野兽的，我要满足就好了。可是也在这件事上，我们可以说这是最十字架最属灵的，在这件事上我也不求自己的益处，在乎我的配偶啊，这真是保罗讲的，真是石破天惊，但是的确是非常合圣经的。我们的生活吃喝玩乐，属灵的追求，听到每件事都在上帝的手里，每件事都是属灵的事，每件事我们的主他道成肉身，凡事与他的弟兄相从，他自己也受过试探，甚至因为受试探而受苦，为的是要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叫我们能够常常时时刻刻的亲近他，从他那里得力量，得帮助，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爱很可贵，不知道有多少文章诗词歌赋在歌颂，在描述爱的丰富和奇妙，包括不信主的人，因为爱是人生活里面最重要最普遍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们要说，那美好的造就人的，给人生命的，使人活下去的那个爱，一定是从神来的。让我们多多信靠主，多思想耶稣的十字架，好叫我们多体会也领受上帝的爱。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同在，求主怜悯，帮助我们能够有更丰富的爱，帮助我们能有更真实的爱，帮助我们在能够更加体会领受羡慕渴慕得到你丰富的爱。求主怜悯，因为这个题目实在讲起来很容易，讲得很感动人，因为爱实在太叫人感动，而想到我们生活中的实际的言语行为心思意念，就不免觉得自己太伪善了。求主赦免，也求主帮助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